一个29岁深圳运营的产品转型卡点，林婉，29岁，深圳，某互联网公司内容运营。去年双十一大促结束之后，团队缩编，他第一次认真坐下来想我下一步到底要去哪。我那时候每天刷招聘软件，却越刷越慌。林婉后来回忆，发现自己其实说不清楚到底想做什么，只是害怕被落下，被时代抛在后面。他说这话的时候，工牌还挂在背包上，电脑屏幕里是37个收藏的岗位，却没有一个真正点开看过。像林婉这样的人很多。据公开招聘平台的抽样数据，超过50%的职场人在考虑跳槽这个阶段，列不出自己3年内想达到的具体位置。本文不替你决定去哪家公司，而是给你一张能动手画的职业路径地图。把那种说不清的想清楚变成可以写在纸上的坐标。3个月之后，林婉把一张 A4 纸贴在了显示器的边上。他说，真正让他踏实下来的，不是突然想明白了，而是终于有了一张能反复修改的图。那张图后来被他折了2道折痕，边角也磨毛了。朋友来家里看到，笑他像在备考，他却说，这比刷100次招聘软件都管用。有趣的是，当他把想去哪换成现在站在哪，差哪几步之后，原先压在胸口的那团模糊的焦虑反而松开了一些。为什么多数职业规划停在了许愿，凭感觉做规划？最常见的一种是把规划写成愿望清单，明年要涨薪，后年要带团队，某天要去大厂。写完很有成就感，却很少兑现。问题出在愿望没有刻度。没有刻度，你就无法判断自己是离目标近了还是远了，只能在年底凭心情给自己打一个模糊的分。第二种偏差是指定岗位名称。很多人把当上经理当成终点，却从没算过，经理这个位置需要的可迁移能力，自己到底还差几项。第三种是直线想象。我们默认职业是一条只升不降的直线，但真实的路径更像攀岩，有横移，有下撤，也有绕路，并不笔直。麦肯锡等机构多年的人才研究普遍指出，职业成长度与是否拥有清晰的路径感高度相关，而不是与是否频繁跳槽相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人跳了5回槽仍在原地，每次都是凭冲动出发，从没把上一份工作的能力沉淀成可带走的证据。路径感不是天赋，而是一种可以练习的习惯。它开始于你把我想第一次换成我差哪几步的那张纸。换句话说，真正让人走远的，往往不是更努力，而是更早把模糊的愿望翻译成可度量的坐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同样喊着要规划的两个人，一年后的差距可以那么大，一个在写刻度，一个在写愿望，路径早已不同。职业路径地图，把想清楚画成4层坐标，一张能用的路径地图，不需要复杂的工具，一支笔，一张纸就够。关键是把职业拆成4层坐标，而不是一句我要变强。第一层是行业坐标，你所在或想进入的行业，处于上升、平稳还是收缩阶段，这直接决定了你天花板的高度。第二层是职能坐标，你真正卖的是哪一类能力，是增长、内容、研发还是管理，它决定你的可迁移半径有多大。第三层是台阶坐标，你当前站在第几级，上一级需要什么证据，这一层把遥远的未来变成下一级台阶。第四层是节奏坐标，你计划用几个月走到下一级，把远景切成可以每周推进的小步，而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终点。把4层写在同一张纸上，迷茫往往就消散了一半，因为你看清了自己正站在坐标系的哪一个点上。有人会问，4层会不会太复杂？其实它恰恰是为了简单而生。当你脑子乱的时候，不是信息太少，而是没有分层，所有担忧都堆在同一个抽屉里。分完层你会发现，真正卡住你的往往只是1-2层，而不是整盘皆输。把火力集中到最薄的那一层，效率立刻翻倍。专业分析，用能力阶梯模型量化你的职业位置，要让路径地图真正有用，需要给位置一个刻度。这里我们引入能力阶梯模型 Skill Ladder Model 作为度量尺，把感觉变成数字。 数据层面，领英 LinkedIn 2024职场学习报告抽样显示，明确设定阶梯式成长目标的职场人，其年度技能提升自评高出对照组约 34%。 来源类型，平台抽样问卷，样本量约 1.2 万。这只是一个量级参考，并非任何承诺。进一步看，德勤 Deloitte 人力资本调研指出，具备清晰内部晋升路径感的员工，留任意愿高出约 2.1 倍。来源类型，企业调研，样本覆盖多国。说明路径感本身就是一种留存变量，而不只是心理安慰。命名框架对比，市面上常见三种框架，一职业锚 Edgar Schein 1978 强调你真正看重什么，适合定位动机；二能力阶梯本文所用强调你现在在第几级，差几项证据，适合量化推进；三路径依赖模型经济学强调过去的选择如何抬高转换成本，适合判断是否该换行。三者并不冲突，职业锚定方向，阶梯管推进，路径依赖管风险。真实案例，某头部电商的 P 序列职级体系，把研发岗拆成 P4 到 P8 五档，每一档列出3到5条可验证产出。一名 P5 想升 P6, 不再靠感觉，而是对照清单补齐证据，这正是能力阶梯在工业级场景的落地。度量指标，用三个数给当前位置打分，一能力缺口数上一级要求减去已具备项数，二证据完成度已被证据除以需备证据，用百分比表示，三节奏偏差计划月数减去已用月数，正为超前，负为滞后。执行清单，一写下你所在的阶梯与当前级数，二列出上一级的三条证据要求，三标注你目前已具备几条，四给每条尚未备齐的证据设一个截止月份，五每月回看一次完成度。把这张表存进手机备忘录，比任何鸡汤都管用。请记住，模型只是尺子，不是判决书。它量出的是此刻的位置，而位置永远可以被下一步改写，这正是路径地图让人安心的根源。三层路径画法，行业乘以职能乘以台阶，画路径先画行业层。选一个你愿意深耕三年的行业，看它的头部公司在招什么，又在砍什么，那便是风向标。再画职能层，把你过去做过的事归类成可迁移的能力，比如把复杂信息讲清楚，把零散需求收成方案，这些不会随公司消失。然后画台阶层，别一次画到顶，只画下一级台阶，它足够近，这个季度你就能推动，而不是悬在三年后。三层层叠时，优先保证职能层厚实，行业会有起落，但过硬的可迁移能力，让你能在行业之间横移而不至于坠落。一个实用做法，用三种颜色的笔，行业蓝、职能黑、台阶红，分别写在纸的上、中、下三线，一眼就能看出哪一层最薄。如果你当下最薄的是行业层，别急着裸辞换行，先把职能层补厚，再带着厚能力去挑行业，谈判桌上的底气会完全不同。反之，若职能层已经很厚，只是台阶卡住，那问题多半不在能力，而在没把证据摆出来，这时候补齐清单比盲目考证更管用。用下一步清单替代空泛的年度目标，今年要变强是最容易写也最没用的目标。把它换成下一步清单，力量立刻就不同了。下一步清单只含两类动作，一是补一条证据，比如独立完成一次跨部门汇报，二是见一个人，比如约一位目标岗位的前辈聊20分钟。每一条动作都要有截止日，没有日期的清单只是愿望的另一个名字，月底会自动被遗忘。研究过行为设计的人都清楚，把目标切成下一步能显著降低启动的阻力，你不需要先准备好，只需要做下一步。林婉的清单上曾写着本周三前把上半年做的三个项目整理成一份能力说明书，他真的去做了，那后来成了他面试时的骨架。下一步清单和普通代办最大的区别是他只服务一个目标，缩短你和下一级台阶之间的距离，而不是把日子填满。如果某条动作连续三周没动，别自责，直接把它删掉或拆到更小。清单是工具， 不是道德考题，卡住就改尺寸。真实案例，从执行岗到策略岗的18个月，陈默32岁，北京，原某教育公司课程运营，处在执行侧。他想转策略岗，但一开始连策略岗到底做什么都说不清楚。他用路径地图把目标拆成四块，行业在线教育转向企业培训，职能执行转向策略规划，台阶当前 L1 到目标 L2, 节奏18个月。前6个月他只做一件事，每次活动之后写一份为什么这样排期的复盘，慢慢积累可迁移的证据。中间6个月他主动申请参与两次季度规划会，从旁听变成能提一页建议，证据完成度从 20% 爬到了 65%。 后6个月他把12份复盘合成一份方法论文档，面试时直接展示，最终拿到两个策略岗的 offer。 他后来说，真正难的不是那18个月，而是前两周把想转岗翻译成第一张纸的那一刻。值得补一句，陈默并没有在这18个月里换过公司，他是在原岗位上完成的能力积累，再用这份积累去敲别的门。这对不敢裸辞的人尤其重要。很多人误以为转岗必须先离开，其实在原地把证据攒足，反而让你跳槽时从求机会变成挑机会。误判一，把路径画成一条直线。很多人在画图时默认职业是一条只升不降的线，这本身就是一个误判。真实的路径充满横移和下撤。行业收缩时主动下撤一级，保住现金和可迁移能力，往往比硬撑更聪明。这不是退，而是绕路，是为了走得更远。另一个误判是中途改方向就觉得自己浪费了。其实职能层的积累很少白费，换个行业只是把同一把刀换一块石头来磨。承认路径可以弯曲，你才敢在卡住的时候调整，而不是假装直线硬扛到崩溃的边缘。把允许绕路写进地图的角落，它会成为你最被低估的心理缓冲，帮你在低谷时稳住。绕路不等于放弃，放弃是收起地图，绕路是换条线继续朝同一座山走，两者的差别只在你是否还看得见目标。我见过最稳的转型往往都不是直线抵达，而是中途拐了两三道弯却始终没把那张纸揉掉的人。把地图变成周节奏，每月一次路径复盘，地图画完不是终点，而是起点。真正拉开人与人的差距的是那个固定的复盘节奏。每月固定一个晚上，打开那张图，只问自己三个问题，这个月我补了几条证据？节奏偏差是正的还是负的？哪一层最薄？当证据完成度掉到 50% 以下时，不要责怪自己，而是把下一步拆得更小，小到这一周就能完成一件。复盘的价值不在于达标，而在于让路径始终可见，看不见的路最容易在中途放弃。林婉坚持了11个月，他说最大的改变不是多拿了几个 offer, 而是不再在深夜莫名的焦虑。复盘不必长，15分钟足够。关键是固定频率，让我在路上这件事持续被看见，而不是等年终才惊觉一年白过。如果某个月你实在没进展，也把它记下来，写明卡在哪一层。承认停滞本身就是一种往前的数据点。给不同阶段的你，20、30、40岁的路径重心，20多岁，重心放在职能层，多试，多错。把可迁移能力磨厚，别急着把行业定死，年轻时的试错成本最低。30多岁，重心移到台阶层，在选定的方向上爬上一级，让那些证据开始替你说话，而不是只靠热情。40多岁，重心回到行业与节奏层，用积累多年的判断力选对赛道，用节奏管理去替代拼命冲刺。同一条地图，不同阶段琢磨不同，但你始终知道自己在哪，又要去哪。职业不是一场考试，没有标准答案，只有你自己的坐标系和不断更新的下一步。也别拿别人的地图套自己。有人适合在大厂爬台阶，有人适合在小团队横移攒广度，地图没有高下，只有合不合脚。每隔一两年，把整张图重画一次。你变了， 行业变了，原来的下一步可能早就该作废，及时擦掉比死守更体面。常见问题，问，我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还要画路径地图吗？答，正是不知道，才更要画。先画我现在在哪和我已知条件，地图会帮你收窄选择，而不是扩大焦虑。今晚就写三件你做过且不算讨厌的事。问，行业在收缩，我是不是该马上换行？答，先别急。用路径地图看职能层的厚度，如果可迁移能力够厚，横移成本就低，再决定，若只是短期波动，保住台阶更稳。问，路径地图要画多详细才够？答，一张 A4 就足够。只画到下一级台阶，太远的目标会增加无力感。细节留给每月复盘时再补。问，三个月没进展，是不是方法没用？答，多数情况不是方法错，是下一步还不够小。把动作拆到本周能完成一件，阻力会骤降。问，路径地图和电子笔记软件哪个更好？答，起步用纸最好。纸的物理感会逼你做取舍，敢写敢画，等地图稳定了，再腾进软件做检索。别让工具复杂度劝退了第一步。